FN102 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11月28号，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成立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领导和支持，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11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新征程要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着力增强学习宣传的针对性、时效性，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
11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人民党中央外委会主席布拉索昆。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柬方密切高层交往，捍卫两国正当权益，促进地区和平稳定。
11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成都会见土库曼斯坦副总理兼外长梅列多夫。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土方进一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规模，进口更多土方非资源类商品，鼓励更多中资企业赴土投资兴业。
11月29号，党员队伍建设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干杰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干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每一名党员管起严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1月28号，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情况。本次调整共新增91种药品，目录内药品总数将增至3159种，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用药等领域的保障水平得到提升。
11月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发布关于推动饲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加快建设现代饲草产业体系。意见提出，到2030年，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饲草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明显提升。
11月29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准确把握适用新修订的反洗钱法，加强打击洗钱犯罪作出部署。最高检提出，要协同加强打击洗钱犯罪，增强打击利用虚拟货币等新技术、新产品、新业务等实施洗钱犯罪的能力。
11月29号，国家能源局印发意见，加强电力安全治理，以高水平安全保障新型电力系统高质量发展。这是国家层面首次专门就全方位加强电力系统运行安全治理出台的政策文件，从健全电力安全治理体系等四方面提出22项工作举措。
11月29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今年前10个月，宏观层面社会物流总额、物流业总收入等指标回升较为明显，结构性向好态势延续。微观层面，企业活力有所增强，经营指标稳中趋升，对市场保持乐观预期。
11月28号， 第21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在广州市开幕。本届农交会以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重点聚焦展示成就、推动交流、培育品牌、促进贸易等四方面内容。
11月30号，我国新型运载火箭长征12号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起飞，随后火箭顺利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技术试验卫星03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11月30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驻华代理代表维诺德·阿胡贾表示，中国在绿色农业发展方面的创新实践为全球提供重要经验，粮农组织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共同推动全球农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11月28号，加拿大竞争局发布声明称，正在就谷歌在加拿大在线广告技术服务中存在的反竞争行为采取法律行动，并向竞争法庭提出申请，要求谷歌出售两项广告技术工具，支付罚款，并禁止谷歌继续从事反竞争行为。
11月29号，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会见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双方就进一步深入发展朝俄两国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利益和国际正义等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圆满达成共识。
11月2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职务交接仪式在布鲁塞尔举行，安东尼奥·科斯塔正式担任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在交接仪式上呼吁，必须以和平项目的形式书写欧盟的新篇章，建立强大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
11月30号，越南国会通过北南高速铁路投资政策决议，越南国会代表大多认同实施这项工程的必要性及其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认为该项政策将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突破口。
12月1号，美国、法国、德国和英国政府发布关于叙利亚局势的联合声明，声明呼吁各方缓和局势，保护平民和基础设施。声明称，目前的局势升级表明迫切需要开展由叙利亚人主导的解决冲突的政治进程。
12月1号，美国商务部宣布，拟对东南亚四国光伏产品征收最高约271%反倾销税，拟征收的反倾销税涉及从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进口的晶体硅光伏电池及其模块，具体税率取决于不同公司。
12月1号，南非正式接任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成为首个担任这一重要国际论坛领导角色的非洲国家。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他期待与各国展开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多边主义的深化。
11月起，一批重要新规开始施行，包括公共交通管理、民航机票、城市公园管理等多方面内容，其中涉及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工作等具体问题。本期新法乐坛将带您一起了解这些法律法规。
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城市公共交通条例。条例旨在推动城市公共交通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水平，保障城市公共交通安全，更好满足公众基本出行需求，促进城市现代化建设。国家鼓励引导公众优先选择公共交通作为机动化出行方式，国家鼓励和支持新技术、新能源、新装备在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的推广应用，提高城市公共交通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推动城市公共交通绿色低碳转型，提升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
住房城乡建设部制定实施《城市公园管理办法》，办法明确提出， 鼓励单位和个人通过任重任养、捐资捐物等形式，依法参与城市公园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工作，推动城市公园共建、共治、共享。办法对开展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城市公园管理单位应当公布草坪和林下空间的开放时间、范围等信息。办法为推动城市公园事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共享绿色空间的多元需求，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水利部联合发布实施《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办法明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直接取用地表水或者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为水资源税纳税人，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缴纳水资源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从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取用水，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用水等情形，不缴纳水资源税。全面实施水资源费改税试点，有利于增强企业等社会主体节水意识和动力，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民航局联合对外发布公告，在我国民航旅客运输服务领域推广使用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将进一步便利广大旅客出行和单位报销。电子行程单全面推广使用后，通过电子行程单自动化、智能化开具及交付服务，旅客无需再获取纸质行程单，节省纸质行程单邮寄费用。单位财务人员可以通过电子行程单开展无纸化报销、入账、归档、存储等业务，实现相关业务网上办。
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治文化。
今天是第十一个国家宪法日，今年的宪法宣传周也于12月1号启动。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强化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宪法实施，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保障。
今年宪法宣传周活动主题为大力弘扬宪法精神，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根据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的通知，今年宪法宣传周活动的重点宣传内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新中国宪法发展历程和宪法的地位作用，宪法、国旗法、国歌法、国徽法等宪法相关法，新中国成立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今年宪法宣传周，中央网信办将集中开展遵宪重法网络法治宣传，举办全国网络法治宣传优秀案例推选活动。教育部将举办第9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全国总决赛，第十一个国家宪法日教育系统宪法晨读活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还将举办第2期全国法律明白人示范培训班，在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组织开展宪法知识竞答活动等。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我国宪法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确保我国宪法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实施。要加快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违背宪法规定、原则、精神的法律法规、规定必须予以纠正。
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弘扬宪法精神，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基础性工程。要在全党全社会深入开展，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宣传教育活动，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全有法定、全依法使的基本法治观念，维护宪法权威。
要加强宪法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不断提升中国宪法理论和实践的说服力、影响力，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中国法治故事，抓住青少年、网民等重点群体，抓宪法纪念、宪法宣誓、宪法教材建设等重点载体，抓学校、社区、媒体等重点阵地，持续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
要加大全民普法力度，注重公民法治习惯的实践养成，促进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法治，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实践教育人民，教育引导群众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做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不断增进全社会对宪法和法律的尊崇和信仰。
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大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将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夯实法治基础。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别被刻意制造的甲醛焦虑忽悠了。
据媒体曝光，由甲醛检测公司通过随意调控设备数据和检测液进行数据造假，人为使甲醛检测数据飙高，从而诱导消费者购买其除醛治理服务。更令人啧舌和气愤的是，一些检测公司所谓的除甲醛服务同样存在猫腻，消费者拿出真金白银购买服务后，却发现甲醛含量仍未达标。
检测机构的甲醛数据造假行为并非个案，近年来此类事件时有发生，有的检测机构不仅在设备上动手脚，而且还提供虚假的检测报告，最终遭到居民投诉，被罚款，甚至被机构拉入黑名单。不良商家炒作放大甲醛焦虑，既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等权益，又扰乱了市场秩序，急需整治。
由于该行业没有统一的规范，属于监管盲点，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商业模式也给了检测机构钻空子的机会。骗局的背后，一方面是检测公司无底线的利益追逐，另一方面则是利用了消费者对甲醛的恐惧与焦虑。
有过装修经验的人都知道，除甲醛算是一门必修课，随着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升，人们对家居环境的健康关注度也日益提高。甲醛常见于建筑材料中，在气体状态下无色，有刺激性气味，是危害人体健康的有害物质，也是影响室内空气质量、污染环境的主要因素。尤其家里有小孩、老人或者孕妇的，更对之高度警惕，唯恐避之不及。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商家出于敛财目的，利用消费者对健康的重视推波助澜，不断夸大宣传房屋内的甲醛含量，强化新房甲醛含量一定高的刻板印象，诱导消费者购买甲醛检测服务和除甲醛服务， 让甲醛焦虑成了部分人群沉重的心理负担。有的商家极力渲染甲醛危害，甚至编造白血病、癌症等甲醛病例，制造消费恐慌。
如何矫正过度的甲醛焦虑呢？一方面，需严厉打击焦虑贩卖者。近年来，甲醛检测市场存在部分监管漏洞，给了一些无良商家可乘之机。相关监管部门应该更加科学、严格地进行市场管理，不断加大监管力度，明确检验检测机构和人员的工作标准和行为底线，督促企业切实落实主体责任，杜绝出具虚假数据及报告的行为，对恶意竞争、扰乱市场的行为一查到底，严厉追责。
另一方面，还需加强甲醛知识科普。甲醛的危害程度与浓度、时间密切相关。在日常生活中，多通风、多净化室内空气，就可以有效降低甲醛对人体的影响。消费者在寻找甲醛检测公司时，也应擦亮眼睛，优先选择有国家剂量认证标志的正规公司。
更深一层来看，甲醛焦虑之所以有市场，还是因为消费者对装修材料、家具软装的环保水平不够信任。随着技术精进，监管防护网不断织牢，市面上家具的甲醛含量控制与十几年前相比已经有很大的进步，替代传统的尿醛胶的产品越来越多。在加强环保、提高安全质量、赢得消费者信赖这一长路上，家装行业仍大有可为。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11月30号，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落幕。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致力于促进上中下游衔接、大中小企业融通、产学研用协同、中外企业互动的功能，放大贸易促进、投资合作、创新集聚、学习交流平台作用，帮助各国企业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同时，首次对外发布全球供应链促进指数与全球供应链链接指数，帮助各国政府和工商界更加准确地把握全球供应链发展趋势和主要风险。本届链博会共促成合作意向6700多项，签署的合作协议、意向协议涉及金额超1520亿元。大家手拉手，心连心，共同打造世界共赢链。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琳琳、月圆、静敏、小雅、宗斌，校园广播2024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十分热血的滴滴答的滴滴，在下沉着的迷魂的你，怀着留下的秘密，妈咪秘密，为何却断了琴弦的心？睡了满地。
许不想分离那么轻易，你说你是雨刮过我的脸颊，就会变成泪滴，忘掉过去，忘掉过去。断了街上的心，看着你的眼睛，忍住。